好，开始吧。
OK，这个是好了，这样子啊，今天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13章到16章，这个第13章的话，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一个重点，就是指出的爱。我们讲看到，这个第一，我们先把它分的三段吧。我就是讲《哥林多前书》的这个13章1到3节的话，这边讲我若怎么怎么样，却没有爱，我就怎么怎么怎么。这个他是在这边讲到的这个表白，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降的钵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能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我仍然与我无缘。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如果没有爱，我就就是我们都算不得什么。这是这个，然后到了4节到7节的话，就是讲是保罗所发出来的一个爱的赞歌，或者对于爱的真谛来讲的话，他就是那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的。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恩，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就是讲对这个神爱一个具体的诠释。那这样子的话，把它爱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对照，就是我们可以来照着实行。那第三段的话，主要是讲到。就是8到13节，就是讲到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知道这个恩，就是12章到14章，都是讲到这个恩赐是关于属灵的恩赐，认识属灵的恩赐。但是这边呢，就讲到有许多的恩赐终被停止，也要归于无有。爱是永不止息，只有爱是永不止息，所以这个爱的重要性，我们就是要来那样。对于这个为什么在这边第十三章突然插进一个这个对于爱的诠释，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爱也是一个恩赐，而且保罗把它看作一个是最大的恩赐。我们讲恩赐是神所赐的礼物和能力，并且是专用于和完成侍奉神或者建造教会为目的的，这是以人的才能是有不同的。我们能讲的这个 talent，就是我们讲人有各有不同吧。有的人有特别的技能的，因为这些有这才能的话，它真的是可以用于竞技的，特别是在有个数学比赛啊，或者过目不忘啊、唱歌啊、体育方面，这些都是一些才能。如果我们人的才能不是用于，不是神的，就我们就不称它为恩赐。这个恩赐是神特别赐给人的，是专门有一个侍奉的，不是的，这个为目的的，侍奉神为目的的。这个。保罗在这个12章的最后的一段，他就讲，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这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就是爱，在我理解就是爱，因为这个他这边又解释到，这、就是在12章最后的一段，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所以一切的恩赐必须要由神爱的加持，那这就成为一个最，这是保罗指示我们，就成为一个最妙的道。所以 这个在服侍神或者建造教会方面啊，爱是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不可缺少的恩赐。这个我们把神在啊，这个保罗在这边论述十二章到十四章论述恩赐的时候，他把这个爱放在这边啊。信望爱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拥有的生命特质。我们得救是始于信，我们的盼望或者终极的归宿是所望至死的实体，是未见至死的躯体。也就是讲，我们所盼望的是主耶稣的再来。其中经过的一生伴随和造就我们在基督里成长的最大的恩赐是神的爱啊。就是神的爱，就是在约翰一书那边也讲到，神就是爱，四章十六节他讲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他里边，这样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个爱是永不止息，我们也知道如何让爱永不止息，就是我们都知道要源于爱的源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就讲到，我们要连与主耶稣连在一起，这个连在葡萄这耶稣这个葡萄树上，住在主里边，也就是连于爱的源头。这个第十三章的话，我想就用这么多来就过吧。十四章的话，他从十四章这边开头他就讲的，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爱是要追求的，追求爱是所有恩赐的根本和基础，也是最大的恩赐。为什么说爱是最大的恩赐呢？当我们看到一个宏伟高大的建筑时候，我们会感叹它显露在外面的这面的高大精美。但我们细细想一下，这高大精美的建筑是靠什么来支撑的呢？这个基础这个最大的一个恩赐的基础还是爱。它虽然不显露在外面，但是这个恩赐最大的这个基础的话还是爱。恩赐呢是随着这个神的意思来分配的，就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配给个人的。就是可能在外面方面我们可以看有好像是有一些这个大小但是任何的给神的这个恩给人的恩赐它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要建造教会。从这个一段的这一段的话，一到九节，就是讲我们讲一到九节，事实上一到九节的话，它是讲到追求这个追求爱，要羡慕切慕很羡慕讲到先知讲到，还有讲到方言。因为讲到方说四节那边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好像我们这个讲的话，好像在外面看这个恩赐有一些大小或者这个分别，但是无论任何的恩赐是大是小，都是为了要建造教会而用的。这个在这一小段里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另外一方面也讲到，就是在先知讲道或者说方言的呢，都是要让人受益，或是要让人听得懂。这个第八节他就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无论是做先知讲道或者是方言的，都是有特定的意思的，属神的意思的这个保罗在这边说，世上有的声音或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 我们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与我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为化外之人。所以所发出来的声音啊，都是要有特定意思，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来预备打仗。这个听不懂这个号声，这个就是这一小段的，我觉得就是先知讲到方言，个人多有恩赐，恩赐但是要为建造教会，也要有特定的，有服务的，不同的神的旨意的。第二段的话是20节到25节，这也是讲到先知讲到与说方言，在这个场景上的分别的运用，它的目的是要让人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他这边特别讲到，先知讲到是为这个所信之人做确据，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那个确据。这个好像无论任何人进到教会都可以被这个通过这个讲道还有这方言来被众人所劝醒，就是让他心里他的心里的隐情能显露出来，使他能匍匐敬拜神。这是这一段意思。然后到了第三段的话，按照我们讲在话语方属灵恩赐的运用是要按照次序来行。在教会中这边保罗说了不要抢断发言呢，也不要发表不合行圣意思心意的这个言语，同时也要慎思明辨，若有人得了启示，其他的人就应当闭口不言，顺服安静。在运用话语恩赐的时候呢，是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这个就是讲的主要的方面，它是在讲到话语方面的，这14章的是恩赐。我们讲的恩赐呢，有好像在这边在前面12章那边提过有7种的恩赐吧，有做使徒、做先知、做教师、行异能的、医病的说方言的和犯方言的。但是所有的恩赐都是为着建造教会，但是这边他主要是讲的是在话语方面的这个是这个个人的恩赐不同，这一切都是随着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以分给个人的。那么我们如何来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呢？我就是另外总结的一点，就是总结的就是讲要有重心。第一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就在我们前面看到的哥林多前书4章1节的时候，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知识，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我们有恩赐的人要有忠心，来忠心的侍奉神，这是一点。然后是顺服圣灵，在加拉太书5章22节那边要讲的，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都要顺服圣灵，在顺服圣灵的带领。当然在12章那边讲到恩赐，也讲到圣灵的时候，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知识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但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就是这个最后的话还是那一点，就是在就是保罗讲一个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就是要加上爱。圣就是讲恩赐，如果加上这个最大的最根本的这个爱，就是成为最妙的道。这个是讲到 这个恩赐，在十四章里边是讲到，这主要是在话语方面，在这个几个保罗提到的七个恩赐当中的，主要是讲到说，说先知讲道和做翻译，或者方言或者翻译的。那第十五章的话，我们看十五章就是，讲到复活，这也是一个比较重点的，比较重要的。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真理互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在这边三节。我当然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没有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都是同样的重要。保罗在这边讲到的这个一到十一节的话，他主要是这一份一段的话是讲到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这个是主要是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中有一些人对基督的复活的一些的不信或者怀疑，所以这个是保罗是真的。但是保罗他也只同时强调这个基督的复活是有许多的见证人的，保罗也是其中的一位，就是他是真实见到复活的基督啊。我们能够信吗？在罗马书这边说到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这个我们的信啊也是从神而来啊，这不是人所能够做得到的。人若没有圣灵的感动和工作，就不会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啊。格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三节的时候也讲到，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口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的感动也没有说耶稣是是主的，能说是人。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基督的复活。那讲到死人复活呢，就是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真实的，他就做成了一个确据。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讲到死，就是二十一节，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也都要复活。也就是讲因为是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他做成了一个确据，就是死人也要复活啊。这个就是死人复活，他主要是针对我们这帮信他的人的。当然了，主耶稣的复活是那个死人复活，在拉萨路，在这个也是一个事例，就是死人可以复活啊。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那边，耶稣对他说：“也，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的，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啊，我们信这个耶稣复活，我们信死人复活吗？这也是给我们来思想的。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是信不来的。死人复活与信也是有关的，与指望也关。因为这边也讲到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这个信啊就没有根基了，就那个。那讲到35节到58节是讲到复活的身体，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讲到这个复活的身体，它就是以死为那一个分界线，这个有是怎么样子的呢？是不同的，就是一个是朽坏的，一个是荣耀的啊，一个是不朽坏的，一个是羞辱的，一个是荣耀的。一个是软弱的，一个是强壮的。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一个复活的身体，总而言之就是复活的身体与现今我们而有的这个身体是有本质的不同，是本质上的区别的。 所以保罗把他说指出他这是一件奥秘的事。所以在51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了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就变成了不死的了。这个就是讲，当然当我们身体完全恢复的这一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也要同保罗一样唱说，就是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得胜的渡沟在哪里。这个在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节，因为赐圣灵的烈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烈。注意啊，一下两个烈，一个是罪的烈，一个死的烈。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是他不只是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不只是对付了罪的烈，也对付了死的烈。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保罗关于对于基督的复活和死人复活和复活的身体的认识。我们这个十五章，我们来到最后一章，十六章是有关捐助圣徒和保罗预定行程的事项。这个在保罗这个在使徒行传罗马书临前临后都提到这件事，这里也提到在加拉太教会也同样他要做这样的收集这个捐款，去帮助在耶路撒冷贫困的信徒。这个是保罗在他传教的这个使命当中，他也这一项他也是专门去收集了这个捐款，去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因为在外邦人的地方呢比较富裕，耶路撒冷的比较贫穷。这个就是讲教会之间要互相的一个互帮互助的嘛，也应该是现今教会也可以一个作为一种互相帮助的模板的模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完全是出于主的爱，就是要实行主的爱，就要这边的要帮助那边的。至于行程呢，保罗也是有一个榜样，在这边他就说了，主若许我，他就是完全是听信于主，他就是讲做什么事情，主若许我。要知道保罗是十分繁忙的人，他真的很难分身，因为有新的召唤。第九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讲的，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保罗他以传福音这个为他的主要的方向，所以他要去探访的话，他真的有很难，他可能会让这个其他的弟兄去代劳。但是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的，像就是保罗他就想，主若许我，就是完全听命于主。这个最后的就是到了13节到24节是保罗的劝勉和问安。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刚强，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的稳，凡事都要凭着爱心而做，务要敬重在他们中间的专一服侍圣徒为念的弟兄姐妹。保罗的问安呢，他也是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他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他们众人同在。同时保罗也指明，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口咒口诅，主必再来。 网络在这边也特别借着这个话来传达一个主必再来的信念。那这个就是今天这样，但是呢我把它再做一点总结吧。因为这个前半部分感谢主有其他的三位弟兄姐妹做了背景的介绍和一些前面的带领。那这个其实我把它稍微归纳一下，就是这个前半部分呢主要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诸多的结党凌乱、彼此告状、不正确的婚姻观、饮食和拜偶像和混乱的圣餐问题，那给予责备和纠正。所以我们常常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好像问题一大堆，就是责备和指责，就是责备和这个纠错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的别忘了，保罗他在里边，在哥林多前书也有很多正面的论述。后半部分啊，对于蒙头啊、属灵恩赐和使人复活的问题呢，给予解答和论述。保罗透过这个哥林多前书，不仅仅是对出现的问题责备和纠错，重点我觉得积极的一面是对于问题的解决的方向性或者本质性的答案，他给予一个答案。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出的，保罗比较正面的，一是有关福音的，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二个是神奥秘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是我们的荣耀。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第三个他是讲到教会和基督，旧路甚至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另外保罗所向我们阐明的。第四个就是基督的复活，刚才基督的复活我们已经讲过了，它的重要性就是讲的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看，就是不是没有问题，教会啊不是没有问题，哥林多教会有问题，现今的教会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这辈也不是不重要，就是重点是保罗要给予他提供一个比较解决问题啊，提供一个答案，就是对婚姻真理的全面的论述，也就是要回到基督里，要在基督里，也就是在爱里面。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来细细分析一下的话，就是不在基督里才会出现这些问题，分党这个结党啊、凌乱啊。如果一个人不在基督里，就是会出现问题。在基督里，这就是要回到真理里边，回到这里边，在基督里，这个地位就决定了我们的三观，也就是可以带出我们真实的这个新生命的这个一个样式。我认为保罗哥林多前书他最积极的不是在责备或者纠错，他也传达了比较正面的一些信息，包括复活啊、教会和基督啊，还有福音，有关福音的，还有神的奥秘这方面的。时间差不多，我把三个问题发在群里了，然后大家可以个人照着自己的看这个选择吧，来分别的交通来分享。我就是特为留很多的时间，多一点时间给大家，就是讲可以交通的时候更多一点。我把时间交给徐勇弟兄，你来分组吧。